首先我还没有足够的时间查考所有的原文，所以我所说的一切只是我初步的调查，可能我不会说是100%就一定是这样。好，所以我刚才跟林牧师谈的就是说我上了伯克夫的时候，可能对我之前十多年来都有一个很深的一种的更深的一种的进一步的认识。因为我们华人，我们经常讲悔改的时候啊，悔改在字典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悔改的意思就是你要回转，然后还有要什么改正，所以是有一个新的部分，就是悔意，然后还有什么加上什么改正。所以我们每一次讲悔改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华人会注重在于行为，所以很长的时候我们看所有有关圣经的经文讲到悔改的时候，很不知不觉的时候，有可能我不知道你们，但我个人而言呢，我会把他的那个注重点放在行为，因为有改正。所以当有一些信徒他们一些行为有一些的落差的时候，他们没有符合神的心意的时候，结果我们经常有些时候一些的弟兄姐妹会说他都没有悔改因为他的行为他没有改正嘛，所以他们一个没有悔改的人是一个没有信主的人嘛，对不对？你要怎么进入天国？你要悔改相信主耶稣吗？所以他没有改嘛，所以 他不是一个真心悔改的人，所以他不是一个真的基督徒。所以这是我在牧会的时候有的经历，就是有一些的弟兄姐妹说这个人他的行为都没有改，所以他不是真心悔改的，他没有悔改，所以 他根本都不是基督徒，所以 他真的是没有得救。然后整个改革中的神学就进来，就是说他是一个什么假基督徒因为真还有假嘛，因为他的行为都没有改嘛。但后来我看了伯克夫就把我们带到原文的时候原文里面这个悔改的这两个的字是一个是 metanoia， 另外一个是 metamelesia。 metanoia 就是回转，就是心意的一个的回转，心思和意念的一个的回转。所以这个的 metanoia 里面是没有包括行为的，没有。然后另外一个的字 metamelesia 就是懊悔懊悔，也是没有包括行为的一个的层面，就好像犹大真的为了出卖耶稣那个的事情懊悔，但是他没有真心信耶稣，他只是为了出卖耶稣的那个的事情他什么懊悔，后来他把那个钱还了，然后后来他去自杀，但他没有信耶稣，他只为他那件事情懊悔而已。所以我看到圣经中讲到悔改的时候就是我们华人所说的这个字悔改的时候，他的原文的意思其实就是说你的心思意念回转，或者你真的打从心里懊悔。我在这里讲这一番话的时候，我不是说不在乎行为因为是圣经是很看重行为的，所以圣经就经常就讲出这样的话，他就讲说什么你们的行为要你们要结出果实，与你悔改的心相称。这个悔改的心，后来我去查原文的时候，那个悔改的心，这个的心是在原文里面找不到这个字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后来这个悔改的心其实是 metanoia， 就是悔改的意思。但是因为这些翻译学者他们后来明白，就是为了要表达出那个原文的意思，后来他们就把那个字加上悔改加上的心。所以圣经的使徒们他们是说，你们如果真心回转的话，你们要结出果实来，与你回转的心相称。所以我刚跟林牧师讨论的时候，我是说可能我之前我的一个的困惑就是，为什么华人就经常就是讲到悔改的时候他的注重点就是说这个人有没有悔改，就是信耶稣。因为我们很常说讲悔改就等同一个人信耶稣，是注重在于那个人的行为，因为改这个字是包括行为明白吗？所以后来我从圣经中里面来看到的时候，其实讲的是一个的心态，真心内心的懊悔 和内心思想的一个的回转。有了这个之后，圣经的使徒们才吩咐我们要与悔改的心相称，结出果实来，是劝慰。所以你真的就是回转了之后，你要有行为，你要结出果实来，以这样的方式。不然的话，我们很容易陷入一种的光景，就是说以他的行为来断定他真的有没有信耶稣啊，然后啊，很长的时候就落入说啊，这个是假基督徒啊啊，这是我。林牧师有东西要补充吗？
当我们这样来讲的时候呢，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好好学习讲悔改，是讲心中的悔改。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呢，就会当代有很多人会指责我们呢，是在讲廉价恩典，说我们行为不重要的啊。我们不要怕这种的批判，因为我们要劝勉弟兄姐妹在行为上有改变，那有下面一块的成圣的过程是要劝勉的啊。但是呢，你不要怕对人的心讲道啊，心中相信，心中抓神的应许，心中为罪忧伤，这个呢是很多传道人很怕讲的，也没有啊训练这样子向人的心讲话。有一段时期啊，包括现在又发生第二次了啊，很多弟兄姐妹呢说我的讲道是没有应用的。我想，哎，我每次都想好应用才想讲，为什么没有呢？哦，我懂了，他们的意思就是说呢。我是讲美国哈，美国的土生华人，应用的意思就是哪听姐妹哈，哪听清楚了啊？这明天礼拜一晚上，你跟你的太太去麦当劳去谈心；礼拜二你跟孩子们去打球；礼拜三你要做什么？就是都行为上的应用才算是应用。那很多信徒不习惯呢，在信息道理里面做一些心理的应用。传道不习惯讲，信徒不习惯听。真的向人的心讲道，从心中把神道听进去，然后心里面有改变，态度改变，对上帝的态度改变，对自己的反省有更深刻，这些都是应用啊。听到都称这个叫 heart work， 你的心里面要做工的，要操练的，要锻炼的啊。你不是要继续吧？
林牧师，我再做一些补充啊。所以圣经里面呢，讲到这个 metanoia 悔改的时候，使徒行传11:18，使徒行传19:4，使徒行传20:21，它基本上它的意思，这个悔改的意思就是回转的意思，就是要信耶稣。所以使徒们他们叫他们说，你们要悔改，当信耶稣基督的意思说。不是叫他们 不再犯罪，他是叫他们要心意要回转，要内心整个转变过来，心思意念要 转变过来 来信靠耶稣，就是跟伯克夫所说的，就是 a general change of mind 的意思。他因为伯克夫回到原文，
一般性的心意心思意念的转变的转回。
但我们讲完这个之后，你们要小心，因为会有人我们讲不清楚的话，会有人控告我们说我们是不在乎行为的啊，我们是要强调行为，成圣是必须的，一定要有行为，所以要结出果实，与这 metanoia 的心相称，就是悔改的心相称。所以这是我不知道你们看到我觉得重要的地方，因为有些弟兄姐妹他们后来就抓着这个的词汇悔改来定义这个人的行为，然后来判定说这个人有没有真心信耶稣。但从牧羊的经历里面，我看到其实包括我审查我自己的生命的时候是有很长的时候神吩咐我的事情我是经常没有做的是经常犯的。但结果我是不是一个真心悔改的人呢？我相信我是真心悔改的，但是我很多的行为都有落差所以这是我的分享。
所以当我们看到自己是一个常常要与罪挣扎的人的时候呢，巴克说，这个就说明你是一个健康的基督徒，不是一个不健康的基督徒。一个健康的基督徒才会与罪挣扎，又会在这件事情上会忧虑，自己又失败了，很难过。这就证明你是有生命的健康的基督徒。Okay， 好，再讲啊，我们要向人的心 说话。那行为怎么办呢 ？OK， 当你要谈到行为的改变啊，你先讲完经文啊，那有一段劝勉的话的时候呢，啊，我们是可以也需要责备会众的，啊，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需要这样做。好，当我们吩咐的话讲了，责备的话讲了之后呢，我会建议我们多讲一段。我用两句英文来概括呢，来解释一下。For this you need Jesus。第一句话是：弟兄姐妹，刚才我讲的，我责备各位，对不对？我们需要真正这样，你知道吗？你要做到这一点吗？我们需要耶稣基督，我们需要圣灵的能力才能够做得到的，不然我们做不到。啊，前天才有一个姐妹在教会里面说：“哎呦，做基督徒很难哦。”我在握手上会说：“我说不可能，都是神的恩典。” For this you need Jesus， 我们要做得到吗？我们需要耶稣基督，需要圣灵。第二句 ，But for this you have Jesus， 但是你要做得到吗？你是有主耶稣的人，你是有圣灵的人，因此来再回到十字架面前，我们来求神赦免我们的罪，我们求圣灵再次的给我们能力再上路，记得吗？我们是做不到的，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圣灵，但是我们有耶稣基督有圣灵来再一次的领受圣灵的能力，不然的话呢，我们单纯的责备跟吩咐呢，就会流于行为主义、律法主义。教养孩子也是一样的，教养孩子的目的不是叫他们乖乖啊，因为这样子的话，他们就很懂得虚伪的乖乖。以后呢，就做一个虚伪的，像我们一样的教会里面的虚伪的基督徒。成年人也是一样，我们叫他们乖乖的，在教会里面大家都知道怎么做的，啊，小组长、小副组长要怎么做，小正组长要怎么做，大副组长怎么做，大正组长怎么做，都有等级的啊。那我这些的纪律不是不好，但是呢，要有真的心中的向神的爱慕、顺服。信心奉献，啊，那这些外表的规矩就很有用了，啊，所以呢，不要忘记不断的向心讲话，先向我们自己的心讲话，然后呢，行为方面呢，记得我们是需要圣灵的，是要讲，啊，不这些我们所吩咐会众的，我们要注意哈，都是有圣经根据才行哦。然后呢，又尽可能不要随便讲反面的话。假如你不做这个事，哇，你就不得救啊！这种呢，就很容易就堕入到我们捆绑人的良心，这个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啊！我们正面的劝导，愿神给我们能力，愿神给我们恩典，使我们做得到。我们做不到的，但是有圣灵是做得到的，我们是可以得胜的，去靠基督去得胜吧。而不是说你做不到的话，你看哦，你会下地狱的啊！这种的话少讲一点，正面的话多讲，靠耶稣基督得胜。听懂哈？啊 ，For this you need Jesus， 我们是需要耶稣基督，需要圣灵才做得到的。But for this you have Jesus， 但是你要做得到吗？你是有耶稣的人，你是有圣灵的人，来到十字架面前认罪悔改，再次的认罪悔改，然后。再次有圣灵能力在我们里面再上路，每次是再上路，啊，回来了啊，聚会的时候又回来又失败了，是的，我们要认罪悔改，啊，这个是讲不厌的恩典的道理，有没有行为的必须有，解释十诫你解个两三年啊，讲不完的，啊。好，各位有没有问题要问？请来。
不是，我先分享一下刚才那个，你就是我们讲的天主教罗马天主教的那一段，
是
古书里啊，他讲过那个悔改和信心，那就是刚才像牧师所分享的，我们以前的悔改就是以为是行为，所以他在那个地方讲说，这只是一种对地狱的恐惧罢了。
是
啊，这个是挺，所以天主教他们就改成了一种的那个满足补罪的要求，
是的，
变成了一种变相的行为。
是
啊，那个对我的那个感受是非常深的，就是我们的悔改，就像你说家庭教会的拨饼啊、掰饼啊，这些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在停留在悔改那个行为， 而不是对神的信靠，那个信心。
有悔改，但是那个信心是非常不足够的。
对，所以对神的信靠，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对神的信靠，这个地方所有对神的信靠，这个的信靠，这个所产生的这个信心，一定是特殊启示。对神的信靠，一定是透过特殊启示，嗯、是吗？这一点。
对、神的话，特殊启示，圣经启示，透过福音的话，是，一定是的。信心一定是有神的话产生信心，滋长信心。
嗯，对，这个还有一个就是你今天讲的，在罪人的回转中，那个回，上帝是回转的创始者啊，在罪人的回转中，神的作为可分为两部分，一个是道德的范畴，一个是超越物质的范畴。
嗯、是是是。
那么这个道德的范畴应该是律法，对吗？
律法和福音。
那么超越物质的范畴，我觉得他应该根据这段，我看到他后面是应该福音做成的信心，是不是应该就是说回转的两方面，是一个是律法，一个是信心。
嗯，从头来过哈，他那个所谓道德这两个字呢，是指向人的心，或者改变人的心。他道德就是律法和福音向人讲。抓到人了。那超物质的就是神直接的工作，圣灵既然有了重生，圣灵就继续的改变人，以致他
产生的信心，
产生悔改和信心。
啊，是是是，我就是要确定这一点。所以我刚才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觉得，比如说刚才像牧师所分享的啊，就是说我们在平时当中常常强调一个信徒他的行为来评判这是一个好基督徒或者坏基督徒。那么我们在上一个周上过那个一个儿童课程，记得一个老师在讲课的时候，他就讲到说，就是有时候小孩子啊，我们教导小孩子认识福音，但是小孩有时候行为啊，他有一些的伎俩，对于大人一看就能够看出他的伎俩。所以让这个刚才学到的这个也让我在回想，就是说今天我们在做这个，比如说做属灵人或做传道人，或者是说做教会的牧者，这些啊，我们所谓的这些宗教人士，其实他有一个挺可怕的一个情况，就是他在培养这种的牧者或者是属灵人一个统一的模样，
是
用外表这个，就是说有时候我会感觉到人，比如说因为信仰给宗教给我们的约束啊，他这个人的那个小伎俩，我们早已经看到他根本没有办法面对心中的苦毒或者他的某一个软弱，而他必因为这种属灵的身份，他必须装假，必须装，就有一种很虚伪。所以这个就会看到宗教给就是一个假冒为善的制造的大工厂。如但是信仰是绝对抵抗这一点的，所以宗教有时候会捆绑的我们对这种行为啊，我们只能够哎呀也装假或者是认同。所以我有时候觉得，比如说对待某一些的这种小伎俩啊，我会觉得如果从信仰的角度应该是做出反应的，而不是说。所以我刚才讲到他讲到这个地方是信心啊，就是那个悔改，不管是从一个孩子到一个宗教的人士，或者说我们今天走这条路，是很个人的去面对你生命心理的挣扎，而不需要做给别人看。而这种我们在这种的专业都属于专业的传道人，我觉得这种东西让人很痛苦，有的时候跨越不出来又很捆绑。
那我说一说这个，那又怎么办呢？我们做传道人周围不但自己呢，周围是充满着诡诈跟虚伪嘛。我们求神呢，在祷告中求神给我们智慧啊，因为我们牧会是不是一天啊，是几年的事情嘛。求神给我们智慧呢，面对这些，面对信徒心里深处的诡诈，这个需要哈，我们要做一些，不要，我们不要过分的理想，啊，一步登天，啊，就是说呢，逐步的劝勉，不要呢，我们不是教会的救星，啊，我们不是这个教会里面虚假这种的大趋势的救星，我们不是救主。但是呢，我们可以逐步的好好的啊，用经文啊，逐每个月每一个季节每一半年每年这样子逐步的讲神的道，也接触一个两个几位啊同工弟兄姐妹啊， set realistic goals， 我们的目标需要是有限的现实的可行的。 啊，就是我们自己是要面对自己了，但是面对外面的虚伪呢，啊，不要有一种救世主的心态，但是确实要往前走就是了，啊，是要劝勉，啊，以仆人的心态去劝勉。
是，当然这个就是以仆人的心态应该去。真的是真实的去给人这样的，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做的话，我们会伤害到群羊，这是对外。可是很可怕的一个点，我就觉得是作为宗教的人士来讲啊，这种形成的模式潜意识当中就在教导这些的羊，哦，属灵就这样子。其实我们真的是看到这种伎俩的时候，有时候觉得别假了，就是有时候反而特别的厌恶，就是但是你说不厌恶呢，就是又有一些的，哎呀，反正是非常大的一个，像你刚才说的是一个，也是一个代价，就是你想真实的活出这个信仰，而且是实实在在的面对，我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以至于蒙了拣选去做的时候，其实是有代价的，因为这毕竟是在一个罪恶的人群当中嘛。
在某一个程度上，在有智慧的大前提之下呢，我们应该不会太怕别人看到我们某一些的短处。不是说装一个完美的形象出来，啊，反正下一代的青少年呢，不要完美的牧者的形象，他这都是虚假的。21世纪的啊，90后的青年人呢，他就不要这个完美的领袖或者是上一代的形象，他就看到我们是真的，是有疤痕的，是有软弱的，但是在挣扎中，在成长中，在学习中，他们看到这一点。
是，还有就是上你这个伯克夫的课程啊，我觉得给我生命当中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就是说，你曾经让推荐我们看牧养孩子的心，不要改变他的行为。
嗯哼
啊，包括在神学里面，
子女心，父母情，特别是第5章。
对，那这样的一个教导，就是在这个课程当中带来的教导，就是我现在面临我的孩子啊。我发现不光是对孩子的要求在改变，关键问题是在牧养他的过程当中，自己是经历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的可怕的经历。
是，
虽然是在面就是越来越幸福信靠神，
你看我这很高兴一样的，你说的很恐怖的一个改变。是的，我们父母亲就是要走这条路。
对，我就说这样的一个信仰给我带来的就是太恐怖了，而且现在还在恐怖当中。就是说如果我改变行为或者改变这个表面的状况，可能不这么艰难，但是因着对上帝的这个信靠，你必须放手。其实很多的东西你不再做了，你就是祷告，你就是求神，上帝好像又做工很慢，你知道，好像是很慢了，因为
是
改变人的心是很难的。我觉得这是这个课程给我带来的啦。课程还有，我想问一段，就是说你刚才讲到那个詹姆斯那段，是不是老一辈的哪一段，就是说
你讲就好了。
对对，他们说他们，我们比如说他们认为啊，他们认为灵性的本质是有神迹般的植入里面，这个教导是很不科学的。
对对对，
詹
姆斯
啊
这个杜威也是啊。
啊，对，
詹姆斯跟杜威是都是实用主义，杜威是胡适先生的老师。
啊，这个他说很不科学的啊，但是你看他反过来看的时候啊，他又是只是因为他们这种的做法使宗教沦为了一种纯粹的主观的感觉或幻觉。
是是是，
根本没有什么客观事实可言，对吗？
是。
那么这种他们既然讲科学，就怎么可以把这种主观的感觉和幻觉啊，他怎么用科学解释他的？
他说我们这些都是不合科学的，他们加科学的名，他们迷信科学，所以呢他们解释不了的东西就说是幻觉，所以这个是非常迷信科学的，很不科学的一种的武断。
对对，所以他们，我就在想他们怎么用科学解释灵魂，包括他的这种，
他们不能解释吗？所以他就说是幻觉，甚至说是病态，你们基督徒都是有心理病的。是啊，他们大部分基督徒都有精神病。
也就是说在我们是真的那么绝对，就是在圣灵的光照当中看到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明显的一个的矛盾，根本就行不通嘛！你讲科学，你又没有用科学来解释这个东西，那是什么科学？这不就是那个的
就是康德之后把所有超神的东西都隔断了，都科学不要去管它，不要理它，不研究它。那但是呢詹姆斯就等于说他是不存在，那这个是武断的。
嗯嗯，
所以靠理性的人也有他非理性的一面，靠科学的人绝对有他非科学的反科学的一面。
还有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回转啊，回转就最后一段这个纠缠不休，我可以确定的知道这一点的回转讨论的这个层次是在人重生之后的一个讨论吗？
重生之后在悔改跟信心的过程中
啊，是这不是重生的，就是重生之后的这个挣扎。
嗯哼，
啊，因为我最近碰到一个姐妹啊，
请记得重生是奥秘哈，重生不是觉知，重生是奥秘，之后在悔改信心的过程中，对。
啊，最近碰到一个姐妹，她是这样，她要受洗，可是她有很大的挣扎。当你去跟她确定这个基要真理的时候啊，她就会说：“我肯定要走今生跟随这条路了。”这条路了，但是呢，我还好像有很多的拦阻，使他不能够受洗。那像这种情况，是不是就是在我们讨论的，也可能在我们讨论的范畴？
他就是不肯定医生要走这条路喽。嘴巴是说我肯定医生要走这条路的，但是有个但是就不肯定嘛。
这算不算他的？比如说啊，上帝重生了他，使这个原动力。
我们不知道上帝有没有重生他，
我说一种可能。
啊，不，这个不要理他。总之呢，他是在学习怎么活出一个真的信心，还在这个初步的要活出真的信心这个阶段。他还在起步，他信心还在起步。
嗯行，谢谢牧师。
Yeah. 好，还有吗，同学们？有些东西是需要沉淀的，也有可能呢，你毕业之后三年、五年、十年，突然之间想到这些，啊，我也是这样子啊，啊，我神学毕业是1975年，你们还没有出生呢，有75年拿大学硕士的，啊，有些东西现在回顾很宝贵，很宝贵，啊，我们来唱一首诗歌，第33首。然后请同学带领我们结束的祷告，我们唱简谱，很美的这个简。